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宜玲，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说亚太经合会议是有成果，再次批评贸易不公。美国和文莱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白宫恢复 CNN 记者的采访证。台湾今年的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出现统独争议之后，台湾文化部部长郑丽君说，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尊重电影工作者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
那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是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的力量跟因素。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里根号航母打击群21号将会停靠香港补给。中国当局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被认为是缓解美中关系的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底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香港海事处星期二发布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即将停靠香港的消息，他说四艘美国军舰包括里根号航母、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以及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将会在21号停靠香港。中国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决定，事实上被认为是同中美关系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今年9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正甜之际，中国拒绝了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访问香港。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中国对他国内市场设置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壁垒，并且在国际贸易之中实施对他其他贸易伙伴不公平的政策。美国和中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他所称的反制措施，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同样幅度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就意味着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要被加征关税。美国海军和文莱皇家海军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卡拉联合演习，亦都被称之为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两国海军出动的舰只和飞机包括远征快速运输船和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的公告说，美国和文莱海军的演习是为了改善两国海军联合部署水面舰只、海上巡逻机和防空设备，来到加强协同追踪目标的作战能力。美国和文莱40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军印太司令部说，两国军队为了维护海上安全稳定和繁荣而共同努力。除了卡拉联合演习之外，美国和皇家文莱海军还参与其他的双边和多边海上演习，包括第17届东南亚合作训练、第16届环太平洋海军演习，以及今年8月两国首次举行的联合陆军演习。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一名帮助北韩规避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出生的南非公民列入制裁的名单。美国财务部的公告说，南非男子安钦泽夫和菲木尔管理公司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合作，策划规避美国对北韩的石油禁令，因此将他列入制裁的名单。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美国人或者美国企业都不得和列入名单者进行交易，列入名单者在美国管辖区内的资产亦都被冻结。美国财政部说，这个事件充分讲明北韩依靠非法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来到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长鲁恩说，美国决心实现北韩以彻底可核查的方式去核，将会继续制裁任何试图帮助北韩政权逃避国际制裁的人。 菲木尔管理公司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同时仲被指称帮助北韩洗钱，亦都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白宫恢复了 CNN 记者阿科斯塔的记者证，但是警告他如果不遵守新闻发布会的规则，可能会再次失去记者证。在两个星期前的一次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上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同阿科斯塔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言辞交锋，随后白宫吊销了阿科斯塔的记者证。 CNN 表示白宫作出了让步，而 CNN 将会放弃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当时阿科斯塔拒绝交出麦克风，试图问特朗普一个后续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指责阿科斯塔用身体推开了一名试图抢走麦克风的实习生的手，阿科斯塔否认了这个说法。桑德斯在一封信里面对阿科斯塔说，他再次受到白宫的欢迎，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他和其他记者不能够执行他所说的明确的规定，他们可能会失去记者证。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查明他的前主席孟宏伟的下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星期一发表文章，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对于孟宏伟下落无论不顾不管的态度令人惊奇。斯托克11月8日评价孟宏伟的这个案件的时候说，他并没有原因认为他被强迫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没有原因怀疑发生了不好的事。斯托克对于孟宏伟所谓辞职的反应给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形象蒙上了阴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今年的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出现统独争议之后，台湾文化部部长郑丽君说，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尊重电影工作者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11月19日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相信中国的电影工作者都非常珍惜专业、自由、公正的金马奖。例如一些中国的独立制片在中国看不到，但是可以在台湾看到，他说。
那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是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的力量跟因素。
郑丽君说，他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力量和因素，希望能够放手尊重电影工作者，亦使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到世界上的时候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郑丽君还说，金马奖欢迎所有电影工作者来到台湾分享他们的作品，同时不会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台湾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最佳纪录片导演傅瑜发表希望自己国家被当作独立个体看待的感言之后，上届的中国籍影帝陶门在颁奖时则讲到中国台湾以及两岸一家亲等言论，引爆统独的争议。随后出席典礼的中国籍导演以及演员不单止缺席相关的晚宴活动，亦纷纷在微博账号上贴上中国一啲都不能够少的政治贴图。香港苹果日报19号报道，中共中宣部下达指令，要求所有合拍以及中国国产的电影一律不可以报名参赛明年的金马奖。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则表示，不评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台湾多家媒体还报道，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星期二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假新闻很多。此外，台湾金马奖执委会亦指出没有听讲相关消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钟佳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欢迎来自各地的华人电影人透过作品进行艺术交流。他说，
几乎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会认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台湾，那希望来到这里。
钟佳彬说，几乎他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认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台湾，希望来到这里作客的人亦能够认知这个是对该地社会的尊重。 钟佳斌仲指出，嚟自唔同地区嘅华人，大家有各自嘅国家认同，更重要嘅应该系透过呢一场华语影坛盛会，尊重各自嘅立场，增进彼此嘅了解。曾经获得金马奖嘅台湾导演林正盛表示，金马奖嘅包容开放根植于台湾嘅自由民主。冇一個人或者團體、國家或者主辦單位可以干涉制止任何得獎者講佢哋想講嘅話。林正盛仲強調，台灣一啲都唔想多，台灣根本唔想多到變成中國嘅一點，台灣只係要做自己嘅主人。台灣行政部副發言人丁允恭透過臉書表示，圖門在台灣發表完中國台灣的言論之後，仍然可以安然的離境，而且相關的談話不會被延遲直播或者是被剪去。他還質疑圖門的這番話是出於真心還是恐懼。另一方面，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楊丞琳和李威都在微博轉發中國一些都不能夠少的貼圖，李威甚至還寫了身為中國人是他的驕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并且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出席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质询会议的前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军方对于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动态都有所掌握。
这次双航舰的军力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印太战略。
严德发表示，这次美军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严德发部长仲表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目前是在菲律宾北边的巴林坦海峡，而另外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则是在菲律宾海域。台湾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在台湾即将举行地方选举的敏感时刻，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是否将会进入台海或者是南中国海引发关注。台湾将会在这个星期六系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除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亦或是县市议员之外，年满十八岁的民众还可以就十项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以及是同性婚姻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一项选举造势的活动上面表示，这次的选情非常之诡锐，有一股境外的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的手段，包括散播假消息以及是网络霸凌，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日前接受台湾 TVBS 电视台专访的时候亦都表示，显然有外在的势力试图改变台湾舆论风向，并且散播不实信息，他认为这个是危险。莫健仲话俾台湾的网络媒体上面表示，每个民主政体都会忧心来自境外势力发动不实信息的攻击，因为台海两岸使用相同的语言，再加上台湾享有高度言论自由，使到台湾成为全世界面临着最大风险的地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来到南中国海剑指中国是非常之明确，不论是美中贸易战或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要展现它的态度。
事实上他们也在 APEC 前夕就规划这个行动，而 APEC
王定宇表示，事实上美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就规划了这个的行动，而在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的交锋，甚至连共同声明都写不出来，大家应该是拉大来看一看这个的国际事务。王定宇委员还指出，美国航母这次的集结亦都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台海相对和平稳定，使到台湾民众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作出理智的抉择。而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何恩顺质询的时候指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台湾军力足以抵挡共军的入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林正义答复说， 台灣的安全最重要是在自己的手裏面，但是也不是100%在台灣的手裏面，仍然是需要理念相近的國家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南亞島國斯里蘭卡政壇亂局持續發酵，在國會投票否決了由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組建的新內閣之後，斯里蘭卡再次陷入權力真空的局面。對於中國來說，斯里蘭卡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無論結果是怎樣，斯里蘭卡的政治動盪都為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朱樂的報導。
斯里蘭卡這一次政壇動盪的三個關鍵人物是總統西里塞納以及被他免職的前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和他任命的新總理拉賈帕克薩。拉賈帕克薩曾於2005年至2015年期間出任斯里蘭卡總統，因強力鎮壓北方分裂勢力泰米爾伊拉姆孟府解放組織，結束長達26年的內戰而著稱，被譽為斯里蘭卡的政治強人。在他的任期內，拉賈帕克薩大幅度拉近了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資本亦大舉進軍斯里蘭卡，但是拉賈帕克薩的親中舉動引起鄰國印度的不滿。觀察家普遍認為，在2015年斯里蘭卡大選中，印度暗中支持反對派，將拉賈帕克薩趕下總統寶座。西里塞納原與拉賈帕克薩同屬一個政治陣營，但是在2015年大選前臨陣倒戈，與反對派組成聯盟擊敗拉賈帕克薩並當選為總統。他與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分屬意識形態上完全不同的兩個黨派，兩個人當年為了反對拉賈帕克薩而結盟，但是在塔班執政後不時被爆出貌合神離的傳聞，被斯里蘭卡媒體稱為不幸的結合。西里塞納與維克勒馬辛哈的矛盾終於在上個月底爆發。10月26日，西里塞納指責維克勒馬辛哈參與了一宗針對他的謀殺策劃而將他免職，他同時解散國會並任命前對手拉賈帕克薩為新任總理。維克勒馬辛哈拒絕被罷免，聲稱自己在議會內仍然擁有多數的支持者，而西里塞納解散國會的行為是違憲。據南華早報報導，11月13日，斯里蘭卡最高法院否決了總統解散議會的決定，國會於14日恢復工作，並投票通過了對拉賈帕克薩內閣的不信任動議。這項決議標誌著國會不同意西里塞納指定的拉賈帕克薩進行組閣。不過這個結果亦並不意味維克勒馬辛哈將重掌內閣。根據該國憲法，西里塞納可以再提名組閣人選，交由國會討論並通過。這一場權力鬥爭將以乜嘢方式結束，是總統恢復維克勒馬辛哈總理職務，使他繼續執政，還是提前舉行全國性大選，現在看來還未有定論。總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斯里蘭卡政壇仍將陷入權力真空的局面。國際社會對於斯里蘭卡的政壇亂局表現出極大的關切，歐美國家提醒斯里蘭卡政權更替應該按照正當的民主程序，印度政府則表現得相當冷靜。在沉默觀察了幾日之後，新德里發表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據印度時報報導，印度政府在聲明中表示，印度正在密切關注著最近發生在斯里蘭卡的政治事態發展。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和親密的鄰邦，他們希望民主的價值觀和憲法程序得到尊重，他們將繼續向友好的斯里蘭卡人民提供援助。與印度的態度呈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方面的表態。據南華早報報導，10月27日在西里塞納宣布任命拉賈帕克薩為新總理的第二日，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程學元就在科倫坡拜會了拉賈帕克薩，並帶去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祝賀。按照半島電視台的說法，北京成為唯一一個承認了拉賈帕克薩內閣的政府。中國方面顯然沒有預見到隨後的事態發展，在斯里蘭卡國會否決了拉賈帕克薩組閣之後，中國大使的表態顯得過於倉促。 類似的外交事件曾經發生過。1990年，昂山素姬作為反對派領袖在緬甸大選中獲勝，但是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出兵鎮壓了緬甸的民主運動，並將昂山素姬軟禁。當年的中國駐緬甸大使曾經第一時間祝賀昂山素姬，引起緬甸軍方的不滿，使中緬關係出現過短暫的倒退。鑑於拉賈帕克薩此前執政期間與中國的親密關係，大多數觀察家認為，如果拉賈帕克薩重新執掌斯里蘭卡政壇，將會對中國十分有利。這個從中國大使迅速祝賀的表態中可以略見一斑。中國在斯里蘭卡進行了大量投資，斯里蘭卡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被視為中國勢力進入印度洋地區的珍珠島鏈的重要一環。但是亦有觀察家認為，這次斯里蘭卡的政局亂象，它的根本原因是源於該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而並非區域大國勢力的代理人之爭。去年被認為不是那麼親中國的維克納馬辛哈內閣批准了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而親中的拉賈帕克薩曾經帶領當地民眾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在與中方談判時過大讓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部的研究员哈维尔认为，外界对拉贾帕克萨的印象太过表面，对他描述成为一个简单的反印亲中人士，而将维克勒马辛哈视为更亲印度的领导人。而事实上远未有那么简单。哈维尔说，拉贾帕克萨确实曾经切断过一些与印度的联系，但是他还是很聪明地重建了这些联系，譬如今年九月他刚刚访问过印度。中國在東南亞和南亞很多國家都進行大量投資，而近年來這些地區的國家在發生政權更迭的過程中，都會對中國的利益帶來重大影響。譬如緬甸曾經叫停密松水電站項目，馬來西亞今年亦終止了幾項中國投資的工程。如今斯里蘭卡政壇的走向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下一屆政府將何時產生，如何產生，新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將發生什麼的改變，所有這些都是一個未知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朱樂的報導。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说，俄罗斯可以参照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来到解决与日本的领土的纷争。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由于俄日两国领导人没多久之前的会晤在领土问题上出现进展的迹象，俄罗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普京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将会向日本让步，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的纷争将会对中国产生什么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谈判经验表明，虽然俄罗斯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但是仍然能够解决。佩斯科夫说，普京曾经多次提起过俄罗斯和中国两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普京经常呼吁应该是参照俄罗斯和中国数十年的领土问题谈判解决俄日领土纠纷。佩斯科夫说，日本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伙伴，和日本解决领土纠纷和签署和平条约对俄罗斯极其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限制俄日的合作，使到双方无法充分利用两国的潜力。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应该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寻求妥协，同时考虑照顾双方的利益。他说，最近出现了很多有关俄罗斯向日本转交领土的猜测，甚至是指责，但是俄罗斯不可能和日本在转交领土问题上单独达成交易。佩斯科夫强调，普京总统和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几日之前在新加坡会面的时候，虽然两人达成一致，重返1956年的苏联和日本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俄日领土谈判，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土谈判还应该考虑到美日同盟关系，以及是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1956年的苏联和日本联合声明当中表示， 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之后，苏联将会向日本转交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声称的北方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茨武岛和色丹岛。苏联当时曾经期望以此引诱战后的日本能够成为类似芬兰以及奥地利这样的中立国家，但是日本后来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令到苏联非常失望。赫鲁晓夫执政之后，收回了向日本转交两个岛屿的决定，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二战之后70多年以来，俄罗斯和日本至今未能够是签署和平条约。在今年9月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普京突然向在场的安倍晋三呼吁，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之下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但是随后是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俄罗斯媒体说，普京和安倍晋三这次新加坡会面之后传出的消息显示，安倍在领土问题上面的立场似乎是有松动的迹象。日本不再坚持要求同时归还四个岛屿，但是日本如果同意归还茨武亦是色丹两岛，可能亦都意味着日本要承认俄罗斯对另外两个较大的葛后岛以及是泽竹岛拥有主权。新加坡会面之后，普京和安倍晋三还将会在这个月的月底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再次会面。而此外，安倍晋三亦都将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导人一连串的频繁互动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普京将会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的讨论，甚至是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亦都在讨论，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胜守坚持和对俄罗斯的承诺，这个就是不在可能归还的岛屿上部署美军基地。曾经多年在日本工作的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扎表示，双方70多年以来的互动表明，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向日本转交岛屿。其他一些资深外交以及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是同时亦都想将双方领土谈判议题是炒热。普京的策略是想打破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以及是孤立，因为俄罗斯将日本视为是西方阵营当中对抗俄罗斯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更加是西方阵营当中对俄罗斯制裁最轻描淡写的国家。而此外，普京拉拢安倍晋三可以给予美日同盟关系制造裂痕。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将俄罗斯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用在俄罗斯和日本领土谈判上不太恰当，因为中国可以控制民意，这使到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在领土问题谈判的时候不会受到中国国内民意的干扰。日本则是完全不同，在领土问题上安倍会受到国内很大的民意压力。尼科里斯基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不断密切，他和其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注意到，和过去相比，目前中国互联网上要求俄罗斯向中国归还领土以及赔偿道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
даже того, что мы наблюдали еще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назад, да?
尼科里斯基话，大家曾经注意到，过去中国互联网网友曾经提到涂鸦都是中国的领土等等，但是这些声音现时已经是很少见。而更多的言论都是集中在台湾问题以及是针对美国上面。中国和俄罗斯解决领土问题一直是被莫斯科视为最近20多年以来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亦都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普京在领土问题上面如果向日本让步，可能是会激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同日本的领土争执当中持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未来亦都可能会再次向俄罗斯索求领土，甚至想要走库页岛，亦就是俄罗斯所声称的萨哈林岛。由于拥有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正在走近，俄罗斯和日本的军舰最近罕见地 在亚丁湾举行了首次的联合海军演习。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除了兴建新的机场、部署先进的苏-35战机以及防空和岸舰导弹之外，俄罗斯还在当地举行军演，同样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同意里根号航母访港，或者是缓和双方关系的迹象。村民港失联百日，据信居家囚禁。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民众对中国信任度负分。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里根号航母打击群21号将会停靠香港补给。中国当局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被认为是缓解美中关系的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底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香港海事处星期二发布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即将停靠香港的消息。他说四艘美国军舰包括里根号航母、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以及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将会在21号停靠香港。中国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决定，事实上被认为与中美关系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今年9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正甜之际，中国拒绝了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访问香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讲，由于批评当局揭露国宝丑行而同外界失联即将届满100日。美国之音了解到，孙文讲近段时间一直被居家软禁，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孙文讲的一位支持者向美国之音披露，他和他的朋友没几久之前去到山东大学教授公寓探访的时候，发现孙文讲家居楼下有人把守，一块牌上面写着话进楼需要登记。他说到了孙文讲家居所在的21楼，发现走廊里面摆放着长椅，有人值班。这位探访者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可以确定孙教授当时是在屋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杜特尔特自从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一直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大笔的投资和贷款。路透社的报道说，习近平这次访问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推进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菲律宾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也都和中国有主权的纠纷。不过习近平在菲律宾星报星期一的一篇评论之中，宣称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如同雨后彩虹，并且一再呼吁妥善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杜特尔特在民众之中享有很大的支持率，但他疏远美国而拒绝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做法，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台湾游客赴南韩旅游有望这个星期之内突破80,000人次。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社11月20号的报道，访问南韩台湾游客预计在11月22号突破100,000大关，到今年年底预计达到110,000人次。英文《台湾日报》当日报道话，呢次系历史上一年之内台湾赴南韩游客人数首次突破80,000人次。近10年之间，赴南韩台湾游客人数逐年增加，从2008年嘅32,000人次一路上升至今年嘅80,000人次。美国三名民主党参议员起诉阻止特朗普总统对代理司法部长马修·韦特克的任命，他说这些破坏了正在进行的对2016年特朗普竞选涉嫌同俄罗斯联系的刑事调查。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鲁门萨尔、罗德岛的怀特豪斯参议员和夏威夷的港野庆子参议员星期一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数百名的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聚集在首都阿的斯阿贝巴抗议以色列政府拒绝允许他们移民到以色列，并且说这些使到两国的家庭分离。大约有13,5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他们其中很多人是 同等待回歸的80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有親屬的關係。去年10月，以色列政府計劃將1000人帶返以色列，但實際上只有一個家庭被允許進入以色列。汽車製造商日產汽車、三菱汽車和雷諾汽車公司的股價在星期二大幅下挫。在這個之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因為在財務上出現重大不端行為被當局拘捕。這三家公司都正是考慮解除他的董事長的職務。日產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該公司表示，據公司內部調查發現，戈恩將公司資產用於個人的目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诺德话：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这个关键就在于模糊陈述。诺德话：美国不会准确讲出它的含义。诺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注，亦都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度在纽约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全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诺德表示，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容忍了美国和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美国则是忍痛切断了和盟国的邦交关系。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始终有它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诺德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个一直是总是模糊的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是符合了中国的原则，即是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是美国表示认知，但是大家是不会的确地准确地讲出美国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亦都认为它是代表了一个中国，现时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即使是现在台湾亦都讲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洛特认为，这种模糊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实际上挑战了这个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洛特表示，目前北京正在是挤压台湾，夺走了它的邦交国，削减了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的国家以及是企业施加压力，看看他们和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原则上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是蔡英文执政之后所做的并未有在这挑衅。蔡英文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未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是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个事实，虽然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个是事实。蔡英文谈到了包含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洛德表示，一中政策是为了打开中国大门以及两国最终建交所要面对的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动因，共同对付苏联，早已经不存在。之后维持到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时亦都受到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底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且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布？洛德大使回答的是否定的。洛德表示，这个是不可以。他是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美国不应该改变它。他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和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外交压力，这个意味着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但是并未有是失控。洛德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维持一中政策，抛弃它会对美中以及是美台关系都带来不稳定。洛德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个已经是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是他亦都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外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虽然台湾将会在星期六举行的大规模选举是地方选举，但执政的民进党是否能够维持目前在全台湾地方首长的多数的席次，不单止关乎蓝绿版图的消长，也将会对2020年总统大选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次包含六个直辖市市长、议会以及其他县市长、议会以及乡镇村里长和市民代表的九合一选举，除了地方公职人员的改选之外，还有十个公民投票案以及选举合并举行。选举结果亦将会检验民进党在地方执政县市的成绩。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印太安全事务研究员王洛宁表示，这次的选举是2016年民进党赢得总统亦是立法院选举之后的首次地方选举。和其他的民主体制的中期选举一般，这个选举是对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的晴雨表，亦是2020年总统亦是议会选举的前奏。王洛宁星期一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博客解读者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这次的地方选举选民还将会在一些议题上进行公投，其中包括经济、婚姻平权、能源供应以及是否应该以台湾的名称参加国际赛事等，这些都是可能影响到选民投票的议题，选举结果较可能提出一般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看法，亦都是蔡英文政府推动的一些政策的试金石。而此外，王洛宁表示，这次的选举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的选情最引起媒体的关注，其中台北市长无党籍的柯文哲在2014年得到民进党的支持而当选，有报道说如果柯文哲连任成功，他可能追随前任市长陈水扁以及马英九的脚步寻求总统大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台湾历史的前台湾公报编辑韦杰里认为，对目前在22个县市当中拥有13个首长席次的民进党来说，即使是失去一两个席次，但只要能够赢得新北市、维持台中市以及台南市，并且稳住高雄市，这样算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不过如果输了以上这四个城市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样民进党就必须要好好进行反思。韦杰里星期日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一个是国民党在一些地方层级展现的实力并未有为国民党带来全面性活力，由老成员带领的党中央仍然是未有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加入，这些年轻人对国民党陈旧的统一政策失去了兴趣。而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低落，进而导致民进党的支持度减低，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年轻支持者不满意他的改革速度，这样那些太阳花学运世代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蔡英文在一系列议题上加快改革步调。韦杰里表示，如果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相对是少数，蔡英文总统和他的政府可能会维持目前的政策基调，再做一些微调。但是如果民进党输了还要都市首长的席次，这样他就必须要寻求新的途径来激励他的基本盘，同时亦都寻找一些更加前瞻或者是较不受这么谨慎的作为。韦杰里亦都提醒外界注意这次选举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场面，就是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曾经讲过，中国试图以散布假消息以及资助特定候选人等等的做法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中国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这种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不过就在同一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说，北京正在增强对台湾的统战以及政治战的活动，意图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盟友，并且削弱蔡英文政府以及台湾的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是收集了几千篇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论文的结果，并且将会汇总成为一份庞大的评估报告，详细地讲述了气候变化在未来一个世纪将以多种方式影响人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首席研究员卡米洛莫拉说，这份报告展示了他所提到的巨大的多米诺效应，如果世界范围内的碳排放并未减少，那在未来一个世纪里面，气候变化的加剧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噩耗。莫拉星期一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提及任何新信息，而是进行总会，将电子表格中对气候变化的预期以及影响进行了归纳。莫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他的几十名研究人员花了六个月时间收集录入数据，并观察所有这些对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他们提出了467种气候变化对天气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从更多的干旱、热浪、野火和风暴等局部气候变化，到海平面上升和海洋化学变化等全球性变化。莫拉还研究了气候变化将如何对一切事物造成影响，从食品供应到疾病易感性的增加，再到更加难以衡量的影响，比如气候不稳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他说他每日都头晕，这个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险和破坏性的影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他还说他们原本预测这些情况将会在未来发生，但是他们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莫拉说，例如去年佛罗里达州经历了极端干旱、创纪录的高温、100多宗野火，以及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四级飓风迈克尔。同样的，加州目前正在经历着猛烈的野火和长时间的干旱，夏天的时候还遭遇了极端热浪。他还说，如果大气中的碳含量持续增加，地球上所有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影响加起来会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莫拉表示，这个为很多社区带来重重压力，因为这些社区的经济应变能力较弱，除此之外还需要额外的财务支出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基础设施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重复了他前一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候的话，他再次批评说，美国早就应该是捉到本拉登，而不是到2011年才将他击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击毙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行动的领导人、退役美国海军上将威廉·麦克雷文称为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奥巴马的人。克林顿是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的时候民主党对手，奥巴马是前任总统。麦克雷文一再批评特朗普的执政，声称他是撕裂国家，并且让美国在世界舞台是难堪以及蒙羞。在特朗普的这番评论播出之后，麦克雷文宣布他在之前的总统选举期间并未有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任何人，但是他是奥巴马总统以及是乔治·布殊总统的粉丝，他为他们两个人效力过。他还表示他不分党派仰慕所有那些维持总统职位尊严并且利用总统职位在充满挑战的时刻将国家凝聚起来的总统。曾经担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麦克雷文还表示，他不会收回他就特朗普攻击媒体所发表的言论。他认为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是他这一生人看到的 对自己本身国家民主最大的威胁。美军2011年展开行动，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恐怖分子首领本拉登，其他了解这次行动内情的人纷纷出面为麦克雷文系辩护。前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莫雷尔发推文说，特朗普暗指麦克雷文应该更早发现本拉登之后，对此有必要予以更正。莫雷尔在推特上面说，找人的工作是中情局做的，麦克雷文所做的是捉人。退役空军上将、曾经担任中情局局长亦是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登亦都对特朗普对麦克雷文的攻击作出了回应。他在推特上面讥讽特朗普还未有捉获隐藏起来的现任基地组织首领以及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头目。被普遍认为将本拉登击毙的海军海炮队员奥尼尔星期一系发推文表示，捉捕本拉登的行动是两党性质的，他们都是希望尽快地捉住他。 退役陆军上将斯坦利默克里斯特尔在有线电视新闻网谈论特朗普有关前两届政府迟迟未有消灭本拉登的言论的时候表示，总统根本就是错，他推出的想法他不认为是有益处。曾经担任过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五年的默克里斯特尔还表示，特朗普的批评言论是美国今日所处的领导力危机的征兆。前中情局局长、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在 MSNBC 节目上表示，这一届的总统因为他的言论而欠默克雷文将军和所有参加该次行动的海炮队员一个道歉。特朗普正在破坏自己的三军统帅地位，不单止是关系到那些参加了行动的人，而是关系到全军。一位来自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参议员亦都出面为默克雷文辩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在对这位退役海军上将为国效力的经历表示感谢。鲁比奥表示，他不知道默克雷文将军的政治观点是不是跟他是相同，但是他是的确地知道，没有多少个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以及是美国所享受的自由而承担了好像他这样的牺牲以及风险。默克雷文最近因为健康原因辞去了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总校长的职务，他还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做了辩护。布伦南亦都是特朗普的批评者，被特朗普总统取消了他的安全许可。共和党的官方推特账户在星期一是声称，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期间，默克雷文一直在批评特朗普，而且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伙伴的最后考虑人选之一。默克雷文本人和克林顿竞选阵营官员都否认有关的讲法。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和美国的情报界关系不合，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反驳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为了帮他而企图影响选举的共识。他还声称情报界和联邦政府内部有一些人暗中策划阴谋破坏他的施政，在涉及俄罗斯的调查上面捕风捉影地陷害他，而且向媒体泄露不实的信息。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反驳了媒体有关沙特阿拉伯记者遇害案的报道。媒体报道说，中情局得出结论认为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的是沙特王储。特朗普表示，哪一个是真正的元凶可能永远没有答案。前中情局资深人员保罗皮勒认为，目前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情报界最大的矛盾源头是有关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问题。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客座高级研究员的皮勒对美国之音说，关系已经不好，这个星期之前大家是已经看到了那一种关系不好所带来的可能后果。皮勒表示，特朗普否认中情局有关沙特王储的结论，这个意味着他是批评情报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分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三年多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杀害。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决定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基辅是继华盛顿和维尔纽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采取类似行动的首都。而另一方面，在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志愿的人士就自发地建起了纪念碑，当地都成为西方政要访问俄罗斯时候的凭吊之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议会11月15号投票决定，将位于基辅的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前的一小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在基辅市议会的87名议员中，有69人投了赞成票，其余的18人未参与投票，没有任何人投反对票。列姆佐夫是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他在2015年2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一座大桥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杀害。基辅市长克利契科去年12月发出了用列姆佐夫命名基辅一块广场的呼吁。基辅市议会投票表决之后，克利契科将在相关议案上签字。基辅市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用列姆佐夫命名当地广场的首都。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当地政府亦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小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 八月下旬在维尔纽斯举行隆重的列姆佐夫广场命名揭幕仪式，立陶宛前总统、前国防部长和现任外长，以及维尔纽斯市长等当地政要，以及来自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和知识界人士参加了这个活动。维尔纽斯市长司马修斯在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说用列姆佐夫的名字命名俄罗斯大使馆前的广场，主要显示对民主自由以及俄罗斯国内那些追求普世价值民众的巨大尊重。今年二月，在列姆佐夫遇害三周年之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样举行了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的仪式。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国务院的代表出席相关活动。列姆佐夫的女儿列姆佐娃在华盛顿的仪式上说，作为俄罗斯主要政治人物，列姆佐夫生前一直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一个繁荣的欧洲式民主国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2016年首先发出相关倡议，今年一月获得华盛顿市议员的全票支持。目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的地址已经被改名为列姆佐夫广场一号。在维尔纽斯和华盛顿的列姆佐夫广场命名仪式上，没有任何俄罗斯外交官和普京政府的代表出席。列姆佐夫遇害之后，一批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他们三年来轮流守候，不顾严寒酷暑，在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用鲜花、蜡烛和列姆佐夫的头像搭建成一座纪念碑。当地亦成为西方各国驻莫斯科外交使团代表和大使，以及西方政要访俄时的凭吊之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十月尾访问莫斯科时，在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前，专程前往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献花。但是在列姆佐夫遇害地点由民众自发组建的纪念碑，亦多次被莫斯科市政当局以及由官方支持的一些组织清扫和捣毁。负责列姆佐夫纪念碑的一批志愿者10月30号在脸书上曾经发布消息说，由安全机构暗中支持的一家亲克里姆林宫团体的人员当日来到列姆佐夫遇害的大桥上，他们捣毁并拿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较早前所摆放的花圈。列姆佐夫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州长、能源部长、政府副总理等很多职务。在90年代中后期的几年中，他甚至一度被看好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列姆佐夫当时亦被认为是苏共垮台后俄罗斯迈向民主道路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列姆佐夫出色的演讲和组织才能，以及他的感召能力，更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列姆佐夫遇害之后，俄罗斯反对派已经基本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很少和很难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目前唯一能够对普京构成挑战的仅仅剩低纳瓦尔尼一人。但是与纳瓦尔尼不同的是，由于列姆佐夫在体制内拥有广泛人脉关系，这个使列姆佐夫更对普京构成威胁。列姆佐夫生前的助理小卡尔穆尔扎说，几日前刚好是著名的马格尼茨基法案通过6周年。列姆佐夫生前曾经积极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惩处腐败贪官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列姆佐夫遇害后，小卡尔穆尔扎在俄罗斯曾经两次被怀疑遭人下毒，一度生命垂危入院抢救，他目前流亡国外。列姆佐夫的战友和反对派人士斯内德尔说，列姆佐夫遇害是俄罗斯政治气候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和文莱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中国同意里根号航母访港，或者是缓和双方关系的迹象。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失联百日，是据信现在是居家囚禁。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